亚当的孩子，这些都毫无益处啊，就是所有人去救他没有用。幸好阿斯能现在已经在路上了。
阿斯能啊，跟我们讲阿斯能的事情嘛。阿斯能到底是谁呢？
几个声音同时打断了他的话，因为提到这个名字啊，他们随即又产生了那种奇异的感觉，像春天要来的第一个信号，像好的不能再好的消息。
阿斯能到底是谁呢？
阿斯能，哈，难道你们不知道吗？他是王，是整个森林的主人，不过不常留在这里罢了。你们晓得吗？他好久没有来了，我这辈子也没有见过他，就连我父亲也没有见过。不过听别人说他已经回来了，现在已经在那里呀。他会处置那个逆百乌的，能救杜穆勒的只有他，不是你也不是我。
他难道会把他变成石头吗？
愿主宽恕你呀、亚当的孩子，把他变成石头哪有这么简单的事啊。女白巫敢在阿斯能面前站起来，敢对着他的脸看，就算了不起了，而且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不会的，不会的，阿斯能来了，他要把一首旧诗歌里所有的一段话变成真实啊。阿斯能来临，黑白就分明，听他一声吼，忧愁化乌有。当他露出齿，严冬变中指，见他鬃毛动，大地起春风。你们见到他的时候啊，就会明白了。
那我们会见到他吗？
怎么不会呢，夏娃的女儿啊，我带你们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要见他，我负责带你们去和他会面。
他是人类吗？
阿斯农是人类？当然不是。我告诉你们啊，他是森林之王，海外大地之子，你们难道不知道他是兽中之王吗？阿斯能是一只狮子，是狮王，伟大的狮王啊。
啊，我还以为他是人类呢。他厉不厉害？和死于狮子见面，我会很紧张的。
你别紧张啊，小七七。如果谁能够在阿斯能前面两脚不发抖，那他必定是最勇敢的，否则就是白痴了。
那在他面前安不安全呢？
安全？你没有听我在这讲吗？谁说安全呢？当然他很厉害，可是他是善良的，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了，他是我们的王，
我们很想见见他，也许真的到了那个时候我也会害怕，可是我还是很想见他。
对了，亚当之子，你们是要去见他的，我们得到通报说如果你们来得及，明天呢就去大石桌和他会面。
大石桌在哪里呢？
顺着河下去要走很远才能到啊，我会带你们去的。
那可是杜穆勒先生怎么办呢？
救杜穆勒先生最快的方法就是去见阿斯能，等我们和他在一起就可以动手行事了。有一首古诗说，埃培拉堡王位空，冰雪无尽永严冬，留待亚当骨肉来，邪魔苦难从此终。现在你们来了，他也来了，苦难的日子啊也就快要结束喽。以前很久很久以前啊，我们就听说阿斯能要来，可是谁也不知道他究竟什么时候要来。在这以前啊，也没有听说你们人类来过这里。
史塔先生，这一点正是我不明白的地方，难道
白女巫不是人类吗？
他倒非常高兴我们相信他是人类，这正是女白巫振振有词宣称他可以做女王的依据。可是他并不是夏娃的女儿，她是你们祖先亚当的第一个太太，名叫赖尼斯的女人所生的。赖尼斯是简恩族，这是白女巫一半的血统，她的另一半血统就是巨人族，所以她绝对绝对不是人类，她的身体里没有一滴人类真正的血液。
这也就是为什么她会这样坏透的原因，是吗，水太先生？
对了对了，一点也不错。从人性方面来判断是不是人类，可以有两种看法。我的看法不是在攻击在场的诸位，可是对某些事来讲，有没有人性，像不像人做的事，却只有一种看法。
对呀、啊，我就认识几个好心肠的矮人。
谈到这方面啊，我也认识几个，不过只是占其中的极少数，他们简直就不像人。一般说来，如果你碰上任何物类，要判断他们是不是可以称为人，或者以前是人而现在不是人，或者应该有人性而没有人性，你只要不断观察他们的行为，看看他们怕不怕死就知道了。这也就是为什么那女巫总在纳里亚搜索人类的原因呐、她一直搜了他们好多年，也就是搜索你们好多年。如果她知道你们四个人，那就更危险了。
这和白女巫有什么关系呢？
哦，这要说到另一个预言了。凯佩拉下面那里，河口下游入海口处那个城堡，如果照他原本的情况，应该是全国的首都，那里有四个王位。我们从纳里亚一古以来这样说，如果有一天亚当的两个儿子和夏娃的两个女儿来登上那四个王的空位，那么女白巫的暴政和她的性命就一起结束了。为什么我们刚才要一路小心？现在你们应该知道了吧？如果让他知道你们四个人一起来，那你们的性命就很容易遭到威胁。到了那种地步，我只有叹息。除此以外，又有什么法子呢？
嗯，爱的妈妈，
最后看到他的是谁呀？
他走了多久了？
我们去外边看看，是不是到外边去了呢？
好。
大家互问一阵，也不得要领，于是便冲出屋子去寻找。这个时候雪下得很大，石面上像干了一床白色的大毛毯，绿色的冰块看不见了，举目四顾，只见一片白茫茫，什么也没有。他们踏着松软的雪地，围着屋子四面找，一边喊着：“
爱德蒙，
爱德蒙，
爱德蒙。”
可是喉咙都喊哑了，连一点回音都听不到，好像那白雪吸收了他们的声音似的。最后只好绝望的走回小屋。陆三姐说道：“
太可怕了，我们如果不要来该多好！
真糟糕哎，水太先生，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
哎呀，怎么办？怎么办？我们必须离开这个地方，一分钟都不能耽搁。”“
我们最好分成两队。”分成不同的方向去找，谁先找到谁就带他回来这里。
搜索队，亚当的儿子啊，你是说搜索队？搜索什么呀？
搜索什么？当然是找爱德蒙啊。
没有找他的必要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他是不会跑得太远的啦，我们一定要把他找回来。
我说没有找他的必要，自然有理由。我晓得他到什么地方去了
啊。
难道你们不明白吗？
嗯，
他已经到白女巫那里去了。
什么？
他已经背叛了我们了。
真的吗？他不会那样做吧？
不会。
水獭反问一句，张大一双眼睛注视着他们。 同时他们也觉得艾德芒一定是到了那里去了，只有这一个可能了。
他怎么会知道这条路呢？
我说没有找他的必要，自然有理由。我晓得他到什么地方去了。难道你们不明白吗？他已经到白女巫那里去了。
什么？
他已经背叛了我们了。
真的吗？他不会那样做吧？
不会。
水獭反问一句，张大一双眼睛注视着他们，同时他们也觉得艾德芒一定是到了那里去了，只有这一个可能了。
他怎么会知道这条路呢？
他以前来过纳里亚吗？他以前单独来过这里吗？
他来过啊。
他告诉过你们他在这里做过什么事，或者跟什么个人见过面吗？
没有啊，他没有说啊。
好，你听我说，他早已经见过白女巫，而且加入了他的那一边。白女巫住在什么地方他当然晓得，我开始一见他心里就觉得这个家伙不可靠。先前我没有说出来是因为他是你们的弟兄，他脸上有一种神色，一看就知道他见过白女巫和吃过他的东西。如果你在纳里亚住久一点，也会看得出来。
有什么办法吗？我们还是不得不去找他，不管他怎么坏，总是我们的兄弟，而且他的年纪又小，也不懂事。
到白女巫家去找她吗？那可不行啊！你们要明白，救她也好，救你们自己也好，唯一的办法就是赶快离开白女巫。
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哎呀，他就是想把你们欲王打尽，只要你们四个人呢、都进了他的大门，他就大功告成了。你们还没有开口，他家里就多了四个新石像。如果他只抓到你们四个中的一个，那么那被抓的就能保住性命，因为他要利用他来做饵，来引诱你们的。
那这么说来，没有谁能够帮助我们了。
有，只有阿斯能帮助你们。我们必须马上去见他，只有这一个办法了。
是的，小宝宝，我以为最重要的一点是弄清楚他是什么时候离开的，然后我们才能够推断他能够告诉白女巫多少情报。好比说，他是在我们谈到阿斯能以先呢就离开的，那还比较好。白女巫就不会知道阿斯能已经到了纳里亚，也不知道我们要去会他，那么他的监视也许就不会那么严密了。
我们开始谈论阿斯能的时候，他是不是在这里？我倒记不起来了。
别人说到这里，露西突然打断他的话说：“
对了对了，他在那里。问白女巫能不能把阿斯能也变成石头的，不就是他吗？”
啊，真的，他一定会把这些话告诉白女巫的。
还有更糟糕的嘞，我们讲到要和阿斯能在大石桌会面的时候，他还在不在这里？谁记得？如果他在，那么白女巫就会驾着雪橇顺河而下，到中途来抓拿我们。这一来，我们就见不到阿斯能了。
恐怕这还不是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如果我的猜测不错，那么他一定听说我们都在这里，今天晚上就会带着人来抓我们。 如果爱德蒙是在半个小时以前走的，那么20分钟以后他就可以赶到这里来了。
说的对，太太，我们必须立刻离开这里，再也不能浪费时间了。
现在你当然想知道爱德芒的情形，他究竟出了什么事呢？他虽然吃了他的那份午餐，却因为一心只想到土耳其糖，所以觉得这些食物并不怎么好吃。他对那落了咒诅的食物印象如此深刻，以至于破坏了他对普通食物的一半口味这么多。他也听到他们的谈话，以为他们毫不注意他，还想冷落他，也就引不起他的兴趣。其实这只是他自己乱猜想而已。他听到水塔先生告诉他们有关阿斯能的事，谈到如何去大石桌会阿斯能的计划，便悄悄地溜到门帘下，因为一提到阿斯能，他就觉得一阵神秘的恐惧侵袭他。其他人却感到一种神秘的好感。正当水塔先生重复着亚当子孙的古诗，爱德芒悄悄地转动门柄，水塔先生开始告诉大家，白女巫一点都不是人类，不过是半精灵半女巨人。话没讲完，爱德芒已经溜到外边的雪地里，小心翼翼地关上他身后的门。其实爱德芒并没有坏到想出卖自己的弟兄姐妹，他只是想吃土耳其糖，想做王子，以及想报复彼得骂他坏家伙的仇而已。至于女巫会对其他的人怎么样呢？他不愿意女巫对他们特别好，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们不会跟他有相同的待遇。他设法相信，或故意相信女巫不会对他存什么恶意。他对自己说，所有说他坏话的那些人都是他的仇敌，他们说的也不见得全是真话。女巫对我很好啊，比他们对我都要好，我倒希望她是合法的女王。总而言之，她总比那可怕的阿斯能还要好。他这样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这当然不是很好的辩护，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也明白到女巫是一个残忍的坏蛋。其实爱德芒并没有坏到想出卖自己的弟兄姐妹，他只是想吃土耳其糖，想做王子，以及想报复彼得骂他坏家伙的仇而已。至于女巫会对其他的人怎么样呢？他不愿意女巫对他们特别好，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们不会跟他有相同的待遇。他设法相信，或故意相信女巫不会对他存什么恶意。他对自己说，所有说他坏话的那些人都是他的仇敌，他们说的也不见得全是真话。女巫对我很好啊，比他们对我都要好，我倒希望她是合法的女王。总而言之，她总比那可怕的阿斯能还要好。他这样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这当然不是很好的辩护，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也明白到女巫是一个残忍的坏蛋。他走出屋子，看见大雪飘飘，才想起忘记把皮衣带出来。这个时候时间已经不早了，不久黄昏就要来临，必须尽快好好利用这段时间，所以他便把衣领翻上来，沿着堤坝歪歪倒倒地走到岸上，再朝女巫住的地方走去了。他走了不久，前面30远的地方都看不清楚了，又没有道路，他一直沉没在纷纷大雪之中，在结了冰的污水潭上滑溜，跨过倒在地上的大树干，滚下陡峭的河岸，脚骨撞上巨石， 不但一身跌得轻重，而且身躯又湿又冷。四周沉静无声，寂寞的令人害怕。真以为他会放弃他的欲念，转回头来和其他几个人和好，却不料他还自言自语地说：
等我做了纳里亚的王，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些路修好。
自然，这些想做王、想做什么什么的思想就大大的鼓舞了他。他想将来要有某种样式的王宫，要有几个小包车，还要有一间漂亮的私人电影院，主要的铁路要通过哪些地方，还要定下一些法律来限制水踏以及那些水坝，还要在某些计划上添上最后的一笔，限制彼得只能够待在一个地方。想到这里，突然发现天气已经变好了，雪已经停了，只是还有阵阵寒风。到了后来，密云滚动着散成了朵朵云块，圆圆的月亮也就出来了，照在雪上光亮如同白昼。幸好月亮出来了，否则他永远也找不到那条小河的道路。小河谷比大河谷陡峭，岩石也多，到处都是矮树林，他不得不弯下身来，从树枝底下穿过，却把树枝上积着的雪抖满了身体，弄得他一身潮湿。他每钻一次树林，就埋怨彼得一次，好像一切都是彼得的罪过似的。最后，他终于到了一处宽阔平坦的地方了，前面有两座小山头，中间有一片小平原，心里想，白女巫一定住在那里。这时月色比先前还要明朗，隐约可以看见白女巫的房子，实际上是一座小型的城堡，似乎是由许多尖塔所组成的，众人一看好像魔术师的尖帽子。塔尖的月光里闪烁，又在雪地上投射出许多奇形怪状的长影子。爱德芒也开始对这栋房子心怀恐惧了，可是到了现在想回头已经太迟了。他从冰上渡过那条河，向女巫的房子走去，到处冷清清的，没有一点动静，连他的脚在新积的深雪里行走也没有弄出半点声响来。他一直不停地走，走过一个墙角又一个墙角，转过一个塔楼又一个塔楼，差不多绕着这个城堡走了大半圈，最后才找到一个入口，是一个高大的拱门，两扇大铁门敞开着。爱德芒爬行到门口，往院子里一望，吓得他气都喘不出来。大门里在月光照耀之下，站着一头大狮子，做出要扑击的姿态。爱德芒站在拱门的阴暗处，两脚直发抖，不敢向前，后退也怕，真不知道如何是好。老站在那里不动，即使不是为了害怕，但是寒冷就够他受的了，冷得他直啃牙齿。究竟他在那里站了多久，我也不知道。不过艾德芒却觉得好像过了几个小时。到了后来，他开始觉得奇怪了。从他第一眼看到那狮子以来，就没有看他动过一下。艾德芒又冒险的向前走近了一点，不过还是尽量把身子隐在拱门的阴影之下。这才看清楚，狮子虽然站在那里，但是目光没有对着他。事实上，那狮子是瞪着别的东西，瞪着站在四尺开外的背着他的小矮人。
对了，如果他向那矮人扑过去，我就有机会逃跑了。
尽管他在这里紧张，狮子仍旧是静静地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矮人也是一样。到了这个时候，艾德芒才猛然想起他们说过白女巫能把人变成石头的事，就推断这也许只是一只石狮子。他再仔细一看，发现狮子背上和头顶都盖满了白雪。 这一定是石像，没有活着的动物会让雪盖得满头满身的。爱德芒提起勇气，慢慢的朝着狮子走过去，心脏猛跳不止，仍然不敢碰它。到后来才非常迅速的摸它一下，原来他先前怕的要死的那狮子证实了只是一块冰冷的大石头。爱德芒大大舒了一口气，尽管天气那么的寒冷，他顿时觉得浑身上下从头到脚都暖和起来了，同时又浮现起了一个似乎很可爱的想法，也许这就是他们所说的伟大狮王阿诗能，女巫已经把他抓来变成石头了，他们对他所存的一切希望这一下子全都完蛋了。呸，谁怕阿诗能嘛。爱德芒恶意的对着石狮子注视了一会儿，又做了一些非常天真非常孩子气的事。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截断了的铅笔，在狮子嘴上乱七八糟的画了一些胡须，又在眼睛上画了一副眼镜，接着说道：哈哈，阿斯能，你这老笨蛋，你以为你是很了不起的吗？被人家变成大石头的滋味是怎么样的呢？不管这大石头的野兽的脸上给画的乱七八糟，可是它的模样在夜色下看起来仍然是威严可怕。他那忧伤高贵的样子使爱德芒除了嘲笑之外还不敢对他开什么玩笑，于是他转身向院子里走进去。到了院子里，他向四周一看，起码还站着十尊的石像，那里几个这里几个倒像西洋棋玩到一半的时候站立在棋盘上的棋子，有石人羊、石狼、石熊、石狐狸、石豹子，有一些样子可爱的石头看起来像女人，不过实际上是树精。院子中间站着一个有树那么高的石巨人，面目凶恶，满脸胡须，右手拿着一根大棒子。虽然爱德芒明明晓得那不是活巨人，可是仍然害怕从他面前经过。他看见有一道昏暗的光线从院子那头的一道门射出来，便对着灯光走去。有几阶石台阶通到开着的门口，爱德芒正想踏着石阶上去，突然看见门槛那里横躺着一条大豺狼。
不要怕，不要怕，只不过是一只石豺狼罢了，他不会伤害我的。
他说着走上石阶，举起一只脚刚想跨过去，那只大豺狼突然站起来，背上的毛一根根竖起，张开血盆大口咆哮着：
谁？乌鸦道，告诉我你是谁。
对不起，我叫爱德芒，是亚当的儿子。那天已经在森林里见过女王陛下，我是来报消息的。我哥哥和两个姐姐都到纳利亚来了，离这里很近，就在水塔家。女王见他们。
啊，去报告女王陛下。如果你要老命的话，就给我静静的站在门槛那里，不要动。
爱德芒站着等了片刻，他的手指冻得发痛，胸口猛跳个不休。突然，那只大灰狼毛格林，女巫的秘密警察头目，从他背后走出来说：
进来，进来。幸好女王喜欢你，要不然你可没那么幸运呢。
爱德芒从豺狼的身边走过去，非常小心，就怕踩着豺狼的脚爪。他走进长长的大厅里，里边有许多的大柱子，而且像院子里一样的站满了石像。大厅里只有一盏灯，白女巫紧靠着灯坐着。
陛下，我来了。
你竟敢独自一个人跑来吗？
啊，
我不是告诉过你，要你带他们一起来的吗？
陛下，请原谅，我已经尽量带他们来到这里，到这里很近的地方，他们离这里很近了。
嗯、
他们现在在大河里水獭顶上的那间小屋子，和水獭先生和水獭太太在一起。
嗯，这就是你要告诉我的消息吗？
陛下，还有。
于是，爱德芒把他在水獭家里听到的话都告诉了女巫。
什么？阿斯能？阿斯能？真的吗？如果我发现你对我说谎，
请陛下原谅，我是照他们说的话说的，是不是真的？我也不晓得。
可是，女王再也没有注意他，她拍了一下手。有个矮老头应声出来，一看正是上一次驾着雪橇的那个老矮人。
把雪橇准备好，马具上不要装铃子。